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历的1699号到1709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天主教教历卷三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卷三呢一共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的名字叫做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生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是第一个大的部分里面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条，要看人位格的尊严。这个部分呢，天主教教理卷三哈，整个的这个卷三呢，基本上相当于系统神学当中的伦理神学，所以他所讲述的内容呢，基本呢是以伦理的题目呢来讲述的。如果你想找相应的内容去参考的时候，要记得哈，是找这个伦理神学的部分。我们首先看1699号，在圣神内的生活实现人的召教，第一章，这生活是由天主的爱和人的连带责任构成的，第二章，这是无条件赏赐的救恩。第三章，那么这一条呢1699哈，这一条呢告诉我们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卷三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的生活的这个部分，将分成三章来讨论。那么在这儿呢1699号呢把这个三章呢都罗列出来进行了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第一章呢，它以人的位格尊严来作为它的这个标题。人呢在这里面会包括呢，就是包括的具体内容是啊，人是天主的肖像啊，人是有自由的，人行为的这个道德性，还有良心，还有德性，还有罪过，这些内容，这是第一章要看的这个内容，一共分成八条。那我们看第二章呢，是人的这个团体，也就是人的这个社会性，它里面会分成小的条目去看人与社会、参与社会和社会正义。所以你看这个第二章里面呢，它会提到呢，就是由天主的爱和人的连带责任。那么这个连带责任呢，最主要的这个表现形式啊，是表现在人在社会里面的这个连带责任，比如说社会正义。那么第三章呢，是天主的救恩。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具体的内容，包括这个法律和恩宠，这其中包括道德律、恩宠和诚意，以及呢最后呢是这个教会慈母与导师的身份，将如何帮助基督信徒。然后呢，我们这个透过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认识，当我们学习天主教教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在每一个大的段落开始的时候呢，他对以下将讨论的内容啊，都会进行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告诉我们这是在做学术的时候的一种惯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划，你将用多大的篇幅、多长的内容来进行讨论。那所以呢，就是要把这个话说在前面。那么这种方式呢，更属于是西方人思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是非常系统、非常简单，也非常明了。这样为我们学习呢，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便利。那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纲要式的认识，我们就知道后面我们将遇到哪些内容，将要学习哪些内容。那么同时呢，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确定哪些内容呢是我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呢，我要特别留意，那么提前呢加以注意。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的内容呢是人位格的这个尊严，1700号。人位格的尊严呢，归根结底在于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与模样而受造的，第一条。那么这尊严的实现，便是人蒙召享受天主的真福，第二条。人自由地达至真福，乃属于人的本性，第三条。从人自由行为，这是第四条，可知人是否符合天主预许的道德良心执政的美善，第五条。人不断地建树自我并内在的成长，人的感性生活、精神生活都是组成成长的材料，第六条。人借着恩宠的帮助日进于德，第七条。避免罪恶，如不幸而犯罪，亦如离家之荡子投向天父的仁慈而得到宽恕，第八条。寻此途径，人乃达到圆满的爱德。从人的位格尊严说起呢，那么我们继续看呢，人是蒙召朝向天主所准备的真福的。这个1700号呢，要把这个第一章里面分成八条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呢，进行了简要的这个叙述，仍然和上一条呢是相接近的，是属于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叙述。这个真福呢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本身是有自由的，而道德良心呢是指出啊这个美善的这个存在，而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感性的生活之外呢，他也有精神层面的需求，恩宠啊帮助人不断的成长。那么其中呢包括呢避免罪过，那么一旦有罪呢就需要投奔仁慈的父 啊，求父的宽恕，这样呢，人就能够不断的朝向圆满，一步一步的迈进。所以呢，非常概括性的把这要讨论的八条内容啊，进行了综合性的这个介绍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主要的这个内容就会看这个其中的第一条，人是天主的肖像，看1701号，基督在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把人圆满的展示给人自己，向人揭露其崇高的召教，就是在基督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格罗森人书》1章15节内，人才是依照造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就是在基督赎主和救主内，人身上那被原罪扭曲了的天主肖像得以重新恢复原始的美丽，并因天主的圣宠而变得高贵。人是天主的肖像，基督是天主的肖像，人是基督的肖像，这三个表达呢，这个需要连在一起来讨论啊，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太紧密了。那么肖像这个词呢，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模样和形象。当我们看这句话哈，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个出处的时候，我们稍后呢会提到哈，它在创世纪里面的三个章节里面出现。那么它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中文呢通常把它翻译成两个词，一个是模样，一个是形象。当然呢，这两个词啊是可以互换的啊，所以肖像这个词的本意呢就是模样。那么这个第一个词就是人是天主的这个肖像，就是把人呢当作以天主为主体的画像来看待。那么这个表达呢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三个段落当中提到的啊，这是它的原始出处，创世纪1章26到28节、5章1到3节和9章第6节这三个出处。那么从以上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人在天主创造的秩序当中呢有着卓越的地位，万物之灵也是最后创造的，所以是杰作。关于此点呢，在神学上的讨论呢远比圣经上的要多，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历史上哈，如果想做这方面的学习的话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因着罪恶呢，天主在人身上的这个肖像呢被破坏了，所以呢需要借着在基督内的恩宠来恢复，人本来的召教呢也就能被呈现出来。那么在新约内呢，保禄呢有着更多的这个论述和发挥，就是关于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个观点。人因着属神和内在的转变而成为基督的肖像，所以我们看呢这是一步一步的在提升。那么结果就是呢，人是天主的肖像，清晰而具体的以呢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信念呢就被显示出来了。所以结果就是呢，人是基督的肖像。我们看这个1702号，天主的肖像临在于每一个人，这肖像呢在人们的共荣中灿烂辉煌，一如天主三位之间的一体性，参阅第二章。那么人是天主的肖像呢临在于每一个人，是一个抽象的表达。那么这里的人呢指的是人类，不是指一个单独的个体，就是张三呢或者是李四，当然它包括张三和李四。那我们知道哈，抽象的表达和形象的表达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此呢，人性的高贵呢就被显示出来了。不然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身边上所看到的人的这个价值呢，常是基于人之所有。比如在一个工厂里面，一个人的价值呢大概呢就是基于你能为工厂做多少贡献，或者是你有多少能力。其实呢，这是把一个人的这个人性没有落到最深处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常能带来毁灭性的危险。为什么呢？你比如一个人他一旦没有了工作的能力，那么他的价值还从何谈起呢？就是如果你是从他的工作能力上去看他的价值的话，那么从人是天主的肖像这样的表达，我们不难看出其涉及到了人存在的最深处，那就是他跟存在是有关的，是最深处，你不能够再深了，为此呢是不可以摧毁的。那么回过头去你再看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啊，一个人的价值是基于他的能力，那即便有一天他没了能力，如果按照这个他是天主的肖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的价值和存在的这个意义在不在？仍然在。如果是基于能力的话，当这个能力没了啊，有一天突然得了重病了，或者变成残疾了，或者怎么样，那么他的价值在哪里？哎，你就无从去发掘他的价值。那么从人是天主的肖像这样的表达呢，我们不难看出其涉及到人存在的最深处是不可以被摧毁的。那么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一如天主三位之间的一体性。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个事实呢，致使啊天主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密程度呢 它类似于天主圣三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今天的神学呢，关于人是天主的肖像呢，有不少可以发挥的这个面向，比如说那个环保意识，就是今天特别流行的这个环保意识。因为呢，大地啊是天主交给人看守和管理的，那其实这个世界本来是天主的，然后呢，天主呢把大地呢委托给人，让人去管理，所以你这个时候人是天主的这个肖像，那你是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使用去管理啊？啊，还有安息日的这个原则也是类似的。那么人人都应从天主的角度去看别人，所以去看男女平等。那当我们说人是这个天主的肖像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包括男人和女人，因为它抽象的嘛，所以男女平等，还包括呢全人的这个人学，这是今天呢在教会的人学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全人指的是整个的人，包括灵魂和肉身，整个的这个人啊，我们不能单纯的只看肉身，也不能够单纯的只看灵魂。那么其中呢也包括男人和女人，整个的这个人。最后呢是末世论。末世论呢是讨论未来的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的这门学问哈。那么将来呢，人将在基督内呢被重建，将重获光荣。人是天主的肖像，当然最后呢是成为是基督的这个肖像，二者是有关联，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我们看1703号，人天生富有一个精神的不死不灭的灵魂，因此呢，在这大地上，唯有人这受造物是天主因人之为人而喜爱的，人自受孕之初就被预定要承受永远的真福。那么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个表达呢，传统上的解释呢，主要是关注人的精神特性，因为天主是纯神，完全的精神体，所以呢，结果就是呢，肖像的主体呢，就是指人的不死不灭的灵魂。其实这个好理解，在人身上呢，有精神的部分，也有物质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天主内呢，有没有物质的部分？没有。所以呢，当说这个肖像和这个模样或这个相似的时候，它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精神的特性，而这个精神特性的这个核心和根源呢，实际上呢，就是灵魂。那么这个观点错没错呢？没错，但是今天的神学呢，发挥的会比这个观点呢更加的丰富。而人是天主的肖像呢，也在于表达呢，在天主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人是天主创作的这个杰作。那么这个杰作呢，就是集大地之精华哈，就是物质，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精神，是把它俩合在一块儿了。当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新的整体。这个科学家们其实也帮助我们去发现哈，人身体里面所有的这个物质在大自然当中都能够找到，就是从物质身体的这个角度上去看。而人类呢是最接近天主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人还有这个精神的这个灵魂的这个部分，为此呢他最为天主所喜爱。那我们看天主对待他所创造的万物的这个态度，这一点呢就能够得到结论，人是天主所最喜爱的对象。因为人的存在呢是如此的高贵，所以人呢也被天主召叫去度真福的生活。我们看这个1704号，人分享天主之神的光明和德能，借着理智，人能够理解造物主为事物制定的秩序；借着意志，人能够自动地步向真实的美善。人在寻求和爱好真理及美善中达到自己的完美。那么在这句话里呢，这个人分享天主之神的光明和德能，那么具体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在人的精神特性之中，理智和意志呢是两个基本的对照点。记得呢，人是天主的肖像这一句话哈，不是单指人的精神特性肖似天主，而是全部，这是今天神学特别强调的，而是全部的这个人。而理智的作用呢是认识，由此呢能够认识天主创造的秩序。意志的特性呢是决定，借着这个决定呢好能够追求美善，所以意志是向善的。而整个的过程呢就致使人呢就能够不断地朝向预期的那个完美，那么这个就跟天主有关。我们看1705，由于人有灵魂，有理智和意志的精神力量，天主赋予人自由，这是天主肖像的杰出标志。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哈，就是本讲里面引用的这个教会文件最多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一讲哈，是梵二的那个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啊，简称那个 GS 啊，大家呢可以逐条的去参阅，在这里呢我不就不多介绍了。那么在这个宪章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关于这个人在这个世界，这个部分显然是在讨论人这个本质的这个时候。 那么人有理性的这个特性表现在有理智和意志，更深的根源呢是有灵魂。而这个理性所有的重要性的这个特征之一呢，就是自由。而自由呢，首先是跟意志紧紧相连，也跟理智相关。因为理智的功能啊，是在于认识，然后你的意志是选择，那么自由呢，是在这个两可之间的进行选择。那么最后一句话呢，天主肖像的杰出标志，这个观点是来自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也多次被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他所颁布的文件中使用过。其中呢，他经常指出，就是在这个若望保罗二世的所颁布的这些文件当中，通谕啊或劝谕啊或者文告哈，就这类的文件，他经常指出人的尊严、自由及人权及人的义务的根源是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呢，他所能够衍生出来的这个观点呢，事实上是相当丰富的。我们看这个1706号，人凭理性认得天主催促他行善避恶的声音，每人应遵从这在良心内产生共鸣的法律，而此法律的实践则在于爱天主、爱近人，道德生活的操守证实人位格的尊严。理性能使人认识事物本质，也能发现天主愿意他做什么。行善避恶是关于道德对人要求的核心表达，对待善恶的选择也是基于自由，因为人的存在的特性呢，决定了其自由的本质，而动物呢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举个例子哈，一个明悟还没开的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时期里面，他常常是随着本性而动。那么这个本性而动的特点就是凭感觉，他不是凭着理性，你也很难说他这个时候是自由的。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是不能够正确的使用自由的，因为呢他都认识不清。那么这一切要等到他能够完全运用自由的时候，至少是能够学会开始运用自由的时候，才慢慢的改善。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呢，一个小孩子当他得不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躺在地上打滚，那么这是正常的。那么同样的是，如果未成年人他想吃一个东西他吃不到，他也躺在地上打滚，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是可笑的，而且是做了一件呢不被人接受的这样的一件事。当人呢去实践这个法律的时候，也就是爱天主和爱近人的时候，这个是这个法律的最常见的表达，并且度着和道德相关联的生活，就又一次的证实了人的位格的尊严的这个尊高和独特。我们看这个1707，因恶魔的诱惑，于有始之初人便滥用其自由，人陷于诱惑犯了罪，他仍保持着对善的向往，但他的本性带着原罪的伤痕，于是他倾向于恶并容易犯罪，于是人在自身内便遭到分裂，人整个生活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便形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戏剧性的战斗。我们看这个1707号啊，自由呢虽然使人格高贵，但是呢滥用自由者也要为此而付出代价。那么圣经里面就曾记载啊，在起初人就曾受到过魔鬼的诱惑，滥用了自由而导致犯罪。那么从那个时刻开始呢，人就能够经验到犯罪的这个吸引力，和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善的驱动。那么原罪的遗害呢，是使人终身都带有原罪的这个伤痕，但是呢人性呢并未完全毁灭，换句话说就是人还能凭着自由行事，人是有自由的。那么这一点呢，不像是在基督新教之中有很多派别都主张人性已经被原罪彻底的败坏了，为此呢人是没有自由的。而天主教主张的观点是，人性因为原罪而受到了败坏，但是并没有完全败坏，所以呢人是有自由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我们会看到呢善与恶常常是在战斗的。那么这一点呢，保罗就深有体会，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每个人都有。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所以在一个人内心里面，他实际上是有一个争斗的，或者说有一个挣扎，想左想右想前想后啊，是有这个挣扎。那么其实有这个挣扎就表示着他是有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凭着本性不能说有自由呢？因为本性是随性而动，它就必须如此，它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为人呢，常常是可以选择左和选择右，和选择做还是不做。那么不管是在个人的层面还是在团体整个社会的层面上看都是如此。那就是这种冲突呢，其实为一个国家和为一个团体来说呢，也同样是存在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就不需要去多举例子了哈，大家都能够理会到这其中的含义。我们看1708号，借着苦难，基督自撒旦和罪恶中拯救了我们，他给我们赢得了在圣神内的新生命，他的圣宠把罪恶在我们身上所损坏的予以修复。那么原罪啊，对我们的人性所造成的伤害呢，是借着基督所赐的恩宠而得以恢复。耶稣呢，是透过自己的苦难和圣死来救赎了我们，而在圣神内的新生命呢，也就是这救赎的结果。那么圣宠呢，在其中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此修复呢，胜于人类也所失去的，正如教会啊，在礼仪庆典当中所庆祝的。那么这个其实呢，是在复活节首夜的那个复活宣报当中所咏唱的，说有福的原罪啊，你竟然为人类赚取了如此伟大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得到的会比失去的更多。我们前面呢也曾经提到，人是基督的肖像呢，就是在恩宠的作用下所达到的一个境地。我们看这个1709号，谁信基督便成为天主的嗣子，成为天主的嗣子便是把人改造，使人随从基督的榜样，又使人能行为正直，实践善事，与救主结合，信徒达到爱德及圣德的极致，人在圣宠内长大成熟，他的道德生活在天上的荣耀中升华为永远的生命。那么信仰基督呢，就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因为是子女。那么关于这个观点呢，若望福音呢，在他的序言里面呢，有一段非常好的说明。在这个序言里面，他说谁接受圣言就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那么因为是子女呢，所以呢就会被改造，并且呢开始度正直的生活。那么这一点也就是我们之后呢要多次提到的，这个伦理生活呢和你的这个信仰呢，它其实呢有着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度正直的生活和圣德的生活沿着这样的路径呢前行，那么道德生活呢就得以不断的提升，最后呢就能升华为永远的生命，那么成为真正的基督的肖像。人是天主的肖像，那么最后呢要成为基督的这个肖像。所以呢谈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基督宗教的这个核心，在基督宗教的任何道理里面，常常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核心，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全部的和整体的这个核心。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